现在让我们一起再来探讨这个问题，进化论已经否定了圣经吗？还有一个更专门的问题，进化论科学如何和圣经中创世纪一至二章有关创造的记载相合呢？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遇到了迎面而来的一击？不，不是的。对于科学与信仰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基督徒思想家会采取巴伯所提到的不同模式，彼此冲突，相互对话，协调整合，各自独立。有一些在众所周知的科学创造论运动里的基督徒采取的是彼此冲突的模式，而且他们坚持认为在创世纪第一章中所教导的日是24小时的一天，即上帝使用了六个24小时的日来创造出所有形式的生命，并且这一切的发生仅仅在几千年之前。在宗教和科学相互关系的另一端是各自独立，采取这种模式的基督徒认为上帝只是在世界刚开始时，第一因的意思就是促使事件发生之来自上帝的不可见的引导因素，然后世界就由自然界的因素接管而进行下去。还有一些思想家采取中间的立场，有些人认为上帝创造生命以后就引导物竞天择的过程，使简单的生命发展出各式各样的复杂生命。在这个观点中，上帝的角色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控制因子，并不违反进化的过程。也有一些中间立场的人认为，因为在化石记录中有鸿沟存在，所以物种就只是这样出现了，而不是由简单形式的生命发展出来的。他们相信上帝是在几个长时间的阶段中，在不同的时间点做了几次大规模的创造。由神学家古德恩所著，张灵志牧师所译，更新传道会所出版的《系统神学》一书中，对这些理论都有详尽的说明。要了解科学和圣经的关系，不单系于我们如何解读科学的记录，也在乎我们如何解释某些关键性的圣经经文。例如创世纪第一章，接受圣经权威的基督徒都同意，解释圣经的主要目标是要找出圣经作者的原始意思，就是他盼望其读者能了解的是什么，而这通常就表示我们要根据经文的文学体裁来解释它。举例来说，当基督徒读诗篇时，就要以诗体来读，而在读路加福音时，因它本身宣称它是一个见证人的记录，所以就要以历史体裁来读。见路加福音一章一到四节，任何的读者都知道，对于充满图画和意象的诗歌，就当以隐喻的方法来读，而对于历史性的文字，就应该以读历史的方法来读。圣经中有几处经文的解释很困难，原因就是不容易确认其文学题材，也不能完全清楚作者究竟期望读者如何来解读这些经文。创世纪第一章就属于这类的经文。在基督徒当中，即使在那些高举圣经启示的人当中，对于这章经文的解释还是有争议。我个人采取的观点是，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之间的关系就如士师记第四章和第五章、出埃及记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之间的关系一样。在每一组的两章经文中，其中一章是在描述一件历史上的事件，而另一章则是一首关于此事件之神学含义的诗歌。当我们读士师记第四章时，很明显的看出它是在清楚地叙述一场战争，但是当我们读士师记第五章时，就看到关于那场战争的底波拉之歌，其文体就是诗歌隐喻的题材。当希波拉唱道，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我们知道他的用词是一种隐喻，见士师记五章二十节。我认为创世纪第一章也有诗体的特征，因此它可以算是一首讲到上帝创造之伟大奇妙的诗歌。而创世纪第二章则是在描述创造是如何发生的。关于某些经文的解释，包括创世纪第一章 永远都会有争论。但是如果因此就下结论说，因为圣经中有一个地方的经文不能按字面解释，所以全本圣经都不能按字面解释，那么在逻辑上就不对了。这种逻辑对所有人类的沟通都是不对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下结论呢？因为基督徒本身对创世纪第一章的意义以及对进化论的本质有不同的看法，所以那些把基督教当成整体来思考的人就不应该让自己受到此内部分歧的干扰，而心存怀疑的寻道者也不一定要先接受某种这方面的立场才考虑接受基督教。相反的，他们应该专注在探讨基督教的核心信念，而且唯有在对基督耶稣这个人、他的复活以及其他基督教的核心信念有了结论以后，才需要好好的思想关于创造和进化的各种不同看法。很多持守不同看法的代表人物常常会暗示说，他们的观点才是基督徒对进化论的唯一正确立场。事实上，我可以肯定地说，很多本书的读者会因为我没有在这里分析比较一些不同的观点而感到失望，所以我也在此表明我的观点以作为读者的参考。我认为上帝是使用了某种天择的过程来引导生物的发展，但我拒绝接受进化论是一个总括性的理论。有一位创世纪的解经家正确地掌握了这两方面的平衡，他说，如果进化论的地位被提升成为一种认定事物本质的世界观，那么它就与圣经的信仰有直接的冲突。但是如果进化论的层次只是一种生物科学上的假设，那么似乎没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以科学生物学的层次来探讨上帝创造的过程会与基督徒对创造主的信仰有冲突。最后让我们看一看医治这个世界，对于那些不相信上帝会插手干预自然界运行的人，我不愿太苛求。我们的确不容易相信神迹，因为它的本质就是如此。我们从马太福音第28章看到使徒们在加利利山上遇见复活的耶稣。马太福音28章17节说，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承认。在这一份基督教早期的文献中，作者告诉我们，在最早的基督教开创者当中，有人不相信复活的神迹，即使当时他们正亲眼看见、亲手触摸到耶稣，但若不是因为这件事是真实发生的，就没有理由有这个记载。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几件事，它警告我们说，不是只有现代受科学熏陶的人才不容易接受神迹，就是古代更早期的人也不容易接受。使徒们的反应也和任何一个现代人一样，有的相信眼睛所见的，有的不信。这节经文也鼓励我们要忍耐，因为所有的使徒后来都成为教会的伟大领袖，虽然其中有人在信心上比别人面临更大的挣扎。这节经文对我们最大的教训是关于圣经中神迹的目的。神迹不只是让我们能认识信仰，更是要我们来拜他，来敬畏和赞美他。圣经中的神迹，特别是耶稣的神迹，从来不是魔术或把戏，只为了让人刮目相看或不得不信而已。你绝不会听见耶稣说这类的话，看到那边的大树没有？看我把它烧成灰烬。相反的，耶稣乃是用行神迹的能力来医治有病的、喂饱饥饿的、救活死亡的，但这又有何差别呢？现代人把神迹当作是自然法则的暂停，但基督耶稣却把他们当作是自然法则的恢复。圣经告诉我们，在上帝原先创造的世界中并没有饥饿、疾病和死亡，而耶稣来到世界上则是要使错误的得着救赎、破碎的得着医治。他的神迹不只证明了他有能力，更是让我们预尝了他将来要以那个大能所成就的大事。耶稣的神迹不只是对我们思想的一个挑战，更是对我们心灵的一个应许。我们所期盼的世界终将会来临。